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为各位介绍了中古欧洲大学兴起的原因，以及士林学派产生的原因，还有重要的派别。今天节目一开始，第一个要讲的主题是士林学派对教会的贡献，以及士林学派对当代信仰生活的冲击。然后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圣体圣事和中古时代信友生活的关系，各种敬礼的意义，教会法律编撰的情形，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士林学派是没有国族限制的，或许可以这么说，中古学术如果去掉了士林学派，那么它完整的统一性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不能说中古的文化完全被教会所纵览和控制，而实际上在学术范围内，教会并没有承揽领导的责任。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说中古的学术文化是以宗教精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呢，也别无其他文化了。士林学派的方法无非是把推理逻辑应用到教会的启示真理上，而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在各种科学，使得科学知识根据事实而分门别类。神学的资料都是来自于圣经的教训和纪实，或是蕴藏在神父们的权威性著作当中，或是在教会的谕令规章中所表达出来的信仰生活。这些个神学资料到了中古时代，经过士林学派学者们的努力，已经有系统的编成要理问答或是辩论性的文字。比方说，天主是谁？基督又是谁？何谓教会？人如何才能得救？他们还把有关性德方面的词汇收起来，诸如本性、超性、恩宠、圣事、罪恶、救赎等等的名词，都给了他们在神学上的定义。这么一来，不但没有改变信仰的奥秘，而且还因着定义的划分，有了超理性与反理性的界限，使得信友们对所信仰的道理有了更深的理解。举个例子，教会一直相信圣母是天主所特别拣选，蒙受特殊的恩宠。但是为了确定污染原罪的真正意义，必须要先把原罪以及原罪和救赎工程的关系加以彻底的研究才行。这些例子说明士林学派解决了许多的神学问题，但是并没有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留给了以后的神学家们研究的空间。关于圣母无原罪的问题，已经由13世纪的学者们仔细的研究推敲过。董思高这位方济会的士林学派的神学家曾经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最后被教宗钦定为信德的道理，还得等待几百年之后才能够实现呢。如果是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士林学派的话，那么中古的士林学派它缺乏批评研究的可能性，他们缺少人类语言含义和语义变迁方面的有系统的历史的尤其是哲学的知识。再有一点，则是因为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现都不足，以至于造成了在神学方面受到很大的局限。这当然是有待后世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了。无论如何，士林学派对当时而言大大的充实了教会内部的精神生活。他们把圣事的一般概念置于一旁，但是却阐明了圣事的施行态度及有效条件，也为圣体圣血的本质变化下了明确的定义，给予教友们精神生活上莫大的冲力。公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的时候，用圣体圣血本质变化的道理，将基督在圣体中的临在下了永久的定义。这次大公会议也规定了信友每年至少要告解一次，在复活节领一次圣体。不久之后， 信友们对圣体刊里的圣体中耶稣的敬礼蔚然成为一种风气，借以表达对圣体的敬爱之心，这在古代是没有的。十二世纪的时候，信友们渴望瞻仰祝圣过的面饼，因此在弥撒当中先有举扬圣体的礼节，然后又有了举扬圣血的礼节。十三世纪的时候所订定的耶稣圣体节，使得对圣体的敬礼更加显得重要了。教宗乌尔班四世在1262年颁定圣体瞻礼于整个教会，并且命令著名的神学家圣多马斯等人撰写敬礼耶稣圣体的祈祷文。1279年之后，圣体游行的礼节也逐渐地从科隆教区传扬开来了。正如同诸圣瞻礼是克里尼在圣教会年历上留下来永垂不朽的纪念，耶稣圣体瞻礼则是十三世纪士林神学的里程碑。士林学派一直直接提倡教会信仰的各种敬礼，一面给了他们发展的可能性。通常在信德的范畴内，对异端傲讥或是对一位圣人的特别崇敬，这就是所谓的敬礼的起源。因此我们的教会并没有天主的敬礼，而是有天主圣三傲讥的敬礼。不说耶稣的敬礼，而有耶稣圣名的敬礼，耶稣圣婴的敬礼，耶稣苦难的敬礼，耶稣圣心敬礼，耶稣君王敬礼。借着各种敬礼的发扬，教会祈祷也就增加了深度和活力。信友们大都能在敬礼的祈祷文中学习到了信仰的深度含义。教会也一向推行这些敬礼，而且不遗余力，不仅鼓励信友们个人从事敬礼，也规定在共同的礼仪年历上。如果把这些敬礼从教会礼仪年历当中除掉，无疑的就是否定了教会整个的过去，企图把教会的礼仪倒回到原始的境况。我们知道，无论如何，敬礼的滋长必须得有健全而正确的神学基础才行。士林学派以分析演绎的方法和精湛的定义，开拓了宽广博大的敬礼园地，同时也孕育了不少伟大的生活在祈祷中。圣方济特别敬爱耶稣的童年，歌颂朝拜躺在马槽里的圣婴。这种传统经过圣方济和他的会士们的倡导，如今已经传遍世界各地。在这个同一个时期，也开始了对圣家、对圣若瑟的敬礼，到了14、15世纪已经逐渐的盛行。默想耶稣的苦难、拜苦路等等的神功，也都由方济会的会士传播开来。对耶稣苦难的敬礼，可以说是中古时代注重灵修的会士们和信友们最看重珍惜的敬礼。十三世纪末叶，对耶稣圣心的敬礼是从对耶稣五伤的敬礼而来的。圣母中仆会发起了对痛苦圣母的敬礼，这许多的敬礼也导致了艺术创造的兴趣。各种艺术创作品，像是雕塑、绘画等等，都表达了对各种敬礼的前进与热诚。接下来就和各位谈谈教会法律编纂的情形。不过在谈教会法律之前，我们要先谈谈罗马法律复兴的经过。由于政局的变幻无常，拜占庭政府、原处、君士坦丁堡对拉丁西方已经是鞭长莫及，失去了有效的控制力。查士丁尼的民法大权在整个的帝国公布了，但是它的效力仅仅止于东方而已。日耳曼蛮族入据西罗马之后，一则他们有自己传统的习惯法，再则他们所接触到的罗马法仍然是更早已经盛行于民间的狄奥多西法典。因此查士丁尼法典只好退隐到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边去了。 直到第十一世纪才重新被发现，这才开始了对罗马法的研究工作。而各个新设的大学都成立了法学院。十二世纪的时候，西欧出现了几位卓越的帝王，像英格兰的亨利二世、日耳曼的腓特烈一世、法国的菲利普二世，都努力于巩固自己的王权，建立强而有力的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遭到了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反对，尤其是来自教会的反对最为激烈了。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并且排除反对的力量，他们不但利用新兴都市中中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谋求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不再依靠贵族和教会的支持，而且在历史上寻求国王权力的根据。而最好的历史根据就是罗马帝国。在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一世看来，他就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罗马法之受人重视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1159年，腓特烈大帝远征意大利的时候，召集了各个大学的法律学教授，命令他们根据罗马法草定王权至上的宣言。于是根据这个宣言，腓特烈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因而他也应该拥有罗马皇帝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这份宣言可以说是中古王权发展史上第一个重要文献。日耳曼皇帝如此，其他的国王也是如此。罗马法里面的最高政治权力虽然属于皇帝，不过这在十二、十三世纪还不过是理论而已。腓特烈的企图就在于想要使这个理想能够实现，而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日耳曼皇帝的力量还远不如英法两国的国王。这些国家的国王也都不遗余力地提倡罗马法，但是目的并不在支持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在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们认为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该地区的新兴国家。过去属于帝国皇帝的权力也已经分散于各地区的国王。他们之所以大力的支持鼓励研究罗马法的动机也就在于此。和罗马法的研究同时发展的就是对教会法的研究。而实际上呢，这两种法律的研究是相关的。民法的专家也大多是教律博士。研究教会法也是如同研究罗马法一样，也是当时走上仕途的捷径。原来在教会的行政机构，无论是罗马教廷或是地方主教的教区，都需要受过法律教育的人才。同时也因为当时王权伸张，政府和教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需要靠教律博士从中协调斡旋。十二、十三世纪时候的教宗和主教，大多数都是出身于受过法学训练的神职人员。教会法研究的初步工作不在法律上史料的发掘，而是在能够有一部有条有理的法典的编修。我们的圣教会在创立之初就有自己特有的法律，但是真正教会法典的编修却是十二世纪之后的事情。在这个之前，虽然也曾经有过几次编修的尝试，但是成绩都不理想。在第六世纪的时候，戴奥西乌斯曾经将与教会相关的法律汇集成册。第八世纪末，查理曼大帝也曾经下令编修教会法律。此外，各地区各教区为了自己实际的需要，也做了教会法律编辑的工作，提供给当地的教会法庭的需要。这些个出自于各地方的法典，大多数取材自大公会议和地区主教会议，或是当地教区的会议的议决、教宗的敕令、教父的言论、圣经上相关的条文等。因为各个地区的需要不尽相同，编辑的观点也随着有差异。 所以这一类的法典只应用于相关的地方教会，而不完全适用于整个教会。不过也有一些例外的事情，比方在第十一世纪的初期，福姆斯教区的主教布查特所编的法典曾经风行于日耳曼、法兰西、北意大利等地。布查特的法典所采取的立场是教区的行政应该由该教区的主教全权负责。除了关系到整个教会整体之外，罗马教廷不应该干涉地方教会。这种地方自治的精神正是当时教会内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很受到各地方教会的欢迎。到了十一世纪的中叶，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全面革新运动，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称之为俄我略改革。革新的根本目的是要重建罗马教宗的领导地位，当然编撰教会法典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工作。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是没有办法再详细的为您介绍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朝圣之途节目。最后谢谢您今天在百忙当中还特别抽空收听天主教真理电台的节目，祝福您天主的喜乐与平安，希望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还能够在空中再会。